川普遇襲，美國國會問責，馬斯克以每月豪捐幾千萬撐川普。全軍隊接管新京報，領導層遭撤換，前記者表示心寒。新西蘭總理警告北京不會手軟。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6日星期二，下面是詳細內容。美國前總統川普13日在賓夕凡尼亞州巴特勒的造勢活動中遭槍擊， Tesla 創辦人億萬富豪馬斯克第一時間在他的 X 平台上表態，我全力支持總統川普，希望他盡快康復。如今傳出他計劃每月向親川普的新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約$450,000。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馬斯克預計捐款的組織名為 America PAC， 是今年6月才成立的親川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該組織致力於登記選民，說服選民提前投票，並敦促搖擺州選民郵寄選票。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已經僱用了幾百名員工在同搖擺州的選民進行對話拉票。該委員會的捐款者亦包括幾位與馬斯克關係密切的人士，目前該委員會已籌集了超過$800,000，而馬斯克則計劃每月向川普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約$450,000。馬斯克在3月曾在 X 平台上表示，他不打算向川普或拜登的總統競選活動捐款，但近幾個月他就與川普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甚至在川普遭槍擊後表態將全力支持川普。另外最新消息指，美國國會議員，尤其是川普在眾議院的共和黨盟友，誓言要從該機構得到答案，並安排了聽證會，要求特勤局提供信息，國會要求特勤局對槍擊川普事件作出解釋。拜登行政當局成員和國會資深議員表示，他們將要求特勤局給出答案。該機構主要職責是保護現任和前任總統、他們的家人和其他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國土安全部負責監督特勤局。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星期一將這次襲擊描述為該機構的失敗。眾議院監督和問責委員會主席科默在 X 平台上這樣寫，在賓夕凡尼亞州對川普總統的刺殺未遂事件後，美國人民產生了疑問，他說他們的委員會正在努力尋找答案。集會在一個安全區域內舉行，但在安全警戒線外，一棟單層建築的屋頂可以清晰地看到港台。目擊者報告和現場的影片顯示，川普開始講話幾分鐘後，20歲的 Thomas Matthew Crooks 攜帶一支 AR-15 式半自動步槍爬上屋頂。Crooks 在距離港台約137米的地方佔據了一個射擊位置。這種步槍的有效射程超過457米，美國平民擁有幾百萬支這樣的步槍。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星期一宣布將展開調查。主席 Gary Peters 和資深成員 Rand Paul 向行政當局高級官員發送了一封聯名信，要求他們出席。同樣在星期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緊急要求民主黨委員會主席 Dick Durbin 安排聽證會。關於這次刺殺未遂事件，還有很多未知之處，但這件事的發生引發了令人驚恐的問題和關注。他們給 Durbin 的信中這樣寫，我們感謝特勤局特工和其他現場執法人員的勇敢和無私，但我們必須查明這一刺客是怎樣攜帶步槍登上附近的屋頂，並能瞄準川普總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有義務行使對美國特勤局、國土安全部和聯邦調查局的管轄權和監督權，以查明這一嚴重問題。雖然國會山的很多資深共和黨人對這次攻擊做出了冷靜的回應，並呼籲允許官員繼續收集信息，但其他人則更快地開始指責他們所認為應該要負責任的人。有些人攻擊民主黨， 话佢哋将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描述为对美国民主嘅威胁嘅言论，增加咗暴力嘅可能性。枪击事件发生后，拜登宣布佢将呼吁对特勤局呢次集会嘅处理进行单独审查。马约卡斯亦表达咗同样嘅呼吁。喺星期一发布嘅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Kim Chittle 表示，特勤局将配合所有调查。我哋理解拜登总统寻日宣布嘅独立审查嘅重要性，并将全力参与。声明中话，我哋仲会将喺任何监督措施上配合相应嘅国会委员会。中国新京报喺刊发深度调查报道，披露中国油罐车不经清洗即混合其他化工油同食用油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随后中共国务院发文表示要彻查，但是两个礼拜都过去了，不但没有等到官方的调查结果，网络上还传出了新京报主编、报社等领导被撤换的消息。而新京报记者楚朝新发文表示，新京报遭到围攻，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新京报已经被军队接管。7月15日，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热传新京报主编等领导曾遭到撤换的消息。新京报前记者楚朝新在14号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说，新京报揭发油罐车混装煤油和食用油后，遭到一些天良丧尽的坏东西在这围攻，令人心寒。楚朝新在这篇题为《没良心的人》的文章中表示，在中国如今的舆论环境，媒体关注民生、食品安全问题是为了千万民众，但这些千万的民众中有无数的蠢人，居然要来质疑曝光的媒体和记者。这些人的污蔑和攻击媒体的常用伎俩，是境外势力操纵、选择性曝光等。而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若媒体被境外势力操纵，早就被强制关门了。选择性曝光是因为媒体能监督，敢监督的领域非常有限，能批评揭发几个企业就被人觉得了不起。不过他坦言，在二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楚朝新这样写，新京报曝光污油问题，保护所有普通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围攻新京报的人，这个就令人心寒。新京报试图保护你，你却在陷害新京报。楚朝新在文中还表示，近期他亦遇到这种事情。今年六月，他报道了一些故乡遭到工业污染的问题，文章列举了四个故乡遭受工业污染的案例，有两个案例来自中央环保监督调查的报告，有两个案例来自媒体公开的报道。一个小地方频繁发生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被重视。虽然故乡的官吏却下达指令，动员公职人员对他的文章进行举报，说他的文章是谣言。公开资料显示，楚朝新曾是新京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并两度成为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油罐车未经清洗就混合装食用油和工业液体事件，其中涉及的厂商包括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简称中储粮。这件事件引发广大中国网友关注，更有很多人开始追踪自家地区的油罐车等。但是报道这件事的新京报记者韩福图近日却被发现疑似被消失，不单止微博账号遭注销，还传他经失联。7月15号网上更传出消息，新京报已经被军队接管，领导层和编辑记者命运是怎样，市民都替他们担心。有网民说，解决不到食品安全，却总能解决敲响警钟的人，这个就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指出，新西兰将揭露更多的中共间谍案件，以提高该国对相关国家威胁的意识。拉克森接受访问时表示，新西兰希望商业界对此提高警觉，这一点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采取的战略相同。拉克森表示， 情报机构对间谍案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以提高大家对这个议题和威胁的认识。他告诉《金融时报》知，揭发和揭露这些事有它的实际必要性。拉克森受访前几日，新西兰才加入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批评中国对澳洲发动网络攻击。拉克森政府曾在3月指控中国2021年对新西兰国会展开类似的攻击，这个、是新西兰首次以这种方式点名北京。去年11月出任新西兰总理的国家党党魁拉克森指出，美国之前曾揭露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集结兵力的情报，这样做很有力。拉克森受访时说，人在华府参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峰会，新西兰、澳洲、日本和韩国亦参加一项庆祝北约75周年的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呼吁这些来自印太地区的伙伴参加北约峰会，提供安全连结，这个、是拜登抗衡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拉克森表示，我们的观点明确，这个、就是欧洲大西洋发生的一切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造成冲击。他并举例朝鲜提供俄罗斯武器令人关注。拉克森今年6月曾接待到新西兰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拉克森说，他将北京视为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者，不过新西兰将追求平衡的战略。这种平衡的战略涉及乳制品贸易的合作、再生能源的协调以及扩展人对人关系。随着新西兰努力令整体出口在10年间增加一倍，他说新西兰将继续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他表示，虽然担心经济胁迫报复，但如果有必要，他亦不会在批评中共时手软。拉克森说，当你相信某些价值观，你实际上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拉克森表示，他非常担心南海的仁爱礁局势。最近这个月，北京试图以挑衅方式阻挡菲律宾对搁浅在仁爱礁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中共虽然说它是有主权，但是已经在2016年遭国际仲裁法院驳回。拉克森指出，国际法确实被遵守，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自由航行权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贸易国家来讲很重要。拉克森表示，新西兰希望今年和马尼拉达成军队互访协定的地位，这个协定将允许新西兰部署军事资产在菲律宾。日本近来和菲律宾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美国鼓励盟国在对中政策方面紧密合作。今年4月，美国、澳洲、日本和菲律宾进行有史以来首度联合演习，此举意在向中国挑衅的行为传达强烈的信息。拉克森表示，他对于未来加入类似的军演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新西兰过去曾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但并未好像美国和其他盟国一样通过台湾海峡。当《金融时报》询问他是否会考虑令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时，他说新西兰政府在力图提高国防支出之际，正聚焦在确定国安优先顺序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